接下来缘性自性，就是一切法啊，作为缘性，也就是一切法作缘之性，有了清音的性质，当然也必须要有外缘呢、啊，作缘性，以一切法作缘之性，为其自性啊。例如说，总之，这个就是清音性质性啊。总之，一切法作清音的性质，为其自性。那么阳光啦、啊、水分啦、啊、肥料啦 啊等等，或者是除草啦、啊，作缘自性，为其自性。当然有了因，有了缘，最后就一定会有果啊，叫做成性自性。诸位，这个成性自性这几个字就看得懂，也就是成就一切法自性，那么就看得懂了。要不然成性自性也看不懂啊，是成就一切法自性，为其自性啊。也就是说，一切法都具足了体跟用啊，还有相，还有性大种，因性、缘性，前面所讲的都具足了。记住了题啊，记住了用啊，记住了相啊，记住了性啊，记住了大种啊，记住了阴性，记住了元性等这些自性，那么这个时候便能具足成熟一切法自性，这个叫做成性。这个成性简单讲就是果报成熟了啊，或者是修行圣道成熟了啊。比如说你发菩提心，有清音性自性，可得到了善知识，得到了同好的同善道友，有这些缘性啊，为其自性。那么最后一个成就一切法，那么成就菩提果，为其自性。这个当然是举一个例子的啊，简单的讲一下，说复次大会有七种四相上第一地，所谓体用未分，没有分的时候泯然一体，体用不分泯然一体，叫做即性自性，包括有体性跟用性合为一体，这个时候啊，为其自性。诸位，为其自性不是说他有自性，而是说可以讨论，究竟之处仍然空无自性。接下来体用就分开来，第一个就是体了，性为其自性，以真如体之性为其自性，意思就是一切法的性自性，一切法的真如性为其自性。接下来现象的性质为其自性，是一切法都含有现象的性质，而以此种现象为性质为自性。接下来一切法都是四大种所成啊存在的，指性质为其自性。四大种就是地水火风，那么地水风之性呢，也就是坚性、暖坚性、湿性、暖性、动性。所以地水火风简单讲就是动、湿、暖、动之性，为其自性。有了前面的性自性，相是相性自性，还有大种性自性，那么便可为一切法作为它的清音，清音就是最重要的音啊。升起其他的法都必须靠这个清音，清音呢在四相来讲叫做种子， 种子啊。那么从理上来讲啊，叫做八识田中的念头。八识田中的念头，每一个念头都可以起现行啊，有时候起现行以后又变成了心性的种子。所以因性至性，正因为前面有性至性、相性至性、大种性至性，所以可以作为升起一切法的清因。这一切法做清因的性质，为其自性。接下来缘性自性，以一切法做缘之性，为其自性。接下来因跟缘都具足了，一切法啊，体相还有四大种清因缘还有缘做缘之性，通通具足了，当然就能够成就一切法之性，以此为其自性。可以讨论的第一谛，简单讲，成就自性就是成熟一切法之性。一切法之性，好，那么这段是诸佛证知一切法性均含有七种性质性啊，有是第一谛，也有后面讲成了理第一谛。简单讲，由大悟理上的第一谛结心以后，为了方便说，有四相的第一谛。其实理上的第一谛唯心现量和四相上的第一谛究竟空寂空无自性，两种无论是是第一谛或者是理上的第一谛，皆空无自性为证相应故。整段似乎在把它衔接起来。复次大会有七种是向上的第一谛，称为性质性。所谓即体性用性合一体不分泯然不分，这个时候称为体用合一体泯然不分，为其自性。现在接下来体用分开来了啊，以真如之体性为其自性。简单讲，真如之体就是一切法的性质性。接下来现象的性质为其自性，也就是一切法都含有现象的性质，而这种现象的性质为自性。接下来一切法都是依四大种地水火风，简单讲就是坚性暖性啊，坚性湿性暖性动性地水火风自性，为其自性，可以讨论的啊，为其自性。那么有了前面的性自性、相性自性、大种性自性，一切便可作为清因，就是种子了，生起种种其他的法，叫做因性质性，也就是一切法做清因的性质，为其自性。接下来有了因，当然就是有了缘了啊，一切法做缘之性，为其自性。最后有了因，有了缘，当然就能成就一切法性，成就一切法自性，为其自性，为其自性。因为一切法已经具足了体，具足了用，具足了相，具足了四大种，具足了清因，具足了缘性，当然就能成就一切法自性。简单讲就是果报，就是成熟了啊。为什么要这样子重复一直讲这一段呢？因为这一段对初学佛法来讲几乎听不懂，可以说是茫然无所知。就算他有学佛上的五年乃至于十年，仍然 没有办法弄清楚，因此一而再再三这样子 repeat 啊，就是重复的啊，再把它解释清楚。所以师父是为你十年后讲这个能切经的，不是今天啊，不是今天啊，真正啊根系很成熟的当然就会很受用，但是呢，师父是为了啊整个佛教提升整个佛教的文化或者水平和素质来讲，同时呢，也为了十年后等到我们光盘上至以后你再打开来，十年后你又经过了长时间的欣喜善知识，开始你自己的用功，狐狸自信慢慢的显露出来，哦，原来十年前师父讲的是这个道理啊，是这个道理。所以啊，今天听不来也不要气馁。接下来注释，七种性自性，此为诸佛所证之真理，诸佛证之一切法皆含持七种自性，即性自性，这是最初当藏性集合的体与用于一体，而且体用明然未分之际，此时之自性便名即性自性，此为一切法之总体相，此是方便说。哎，这究竟啊真实之处啊是体用都是空无自性的。接下来性自性就开始分体跟用了，这上面即性自性是集合体用一体，泯然未分呢，自此以下便有体用之分。性自性为体，以真如自性为其自性，以下五种是用，性自性为以如体之性为其自性啊。诸位，这句话就是《金刚经》所讲的，如来者即诸法如意，体如相如用当然也是如，简单讲证得诸法毕竟空，诸法三分了，体大相大用大，体相用就是诸法三分了啊，万法回归真如，也就是体不可得，相不可得，用不可得，可是体相用清清楚楚，理事不二。所以这个性自性为以如体之性为自性，诸位正得真如之性，这是明本心见本性，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所以为什么说凡夫见相啊，圣人见体，圣人见什么体呢？圣人就是见到真如之体，以真如之体为其自性，此中以如性为其自性，便是一切法的性自性。接下来相性自性既有体用之分，便显其性，其性既显便有其相，所以一切法皆含有现象之性质，而以这种现象的性质为自性，便称为一切法的相性质性，这是一切法啊皆以如体之性所起的第一个用，也就是显象。显象179页，大种性质性，一切形象皆以四大种而显，就是地水火风了，我们这个色身就是地水火风所凑合而成的缘起法，所以一切法啊，包括树木啊也是地水火风，动物矿物植物啊都是地水火风啊，所以一切法即含有一四大种之性，就是地水火风坚实暖动之性为其自性啊，为其自性不是真的有其自性，是短暂可以讨论的，简单讲这个是证悟啊，理上 第一地上一地的清净心所流露出来，发现一切法都有四相上的七种第一地啊。那么四相上第一地就必须讨论，所以因此赋予给他名词啊，就是四大种之性为其自性，此即为一切法之大种相自性啊。比如说啊，地水火风可以讨论，可以讨论，这是为其自性。那么究竟之处空无自性，那就没有任何的语言了，没有任何的语言，没有任何的文字了啊。那么要讨论，必须啊用四大种为其自性来讨论，又不能怎么讨论呢啊。接下来因性自性既由性相大种本自性以后，便可为一切法而作其亲因，生起其他法。那么这个以能为一切法作亲因的性质为其自性，便是一切法的因性自性，就像种子一样。原性自性既有能为一切法作因之性，也必有能为一切法作缘之性，以此缘性为其自性，便是一切法之缘性。比如说水啊、阳光啊、养分啊，如果一个修行人，这个就特别的重要啊。比如说你发菩提种子，但是你碰到的不是佛的正见，是恶之见、邪见、坏佛正见的，那麻烦大了。你这个因啊坏了，虽然你有发心呢、是对的，但是你这个缘啊搞砸了，没碰到好的因缘，没碰到水，没碰到阳光，没碰到养分，种子也是一样咯。所以你发菩提心必须用智慧来抉择，你必须用智慧来抉择什么是佛的正知正见，是佛的正法的道场，要有这个能力。诸位，听经闻法是非常重要的言性智性的。你的法身慧命啊，几乎系乎在这个你所谓的亲近的大善之事了。听经闻法可以改变生命的价值观，彻底的解脱。彻底的解脱，釜底抽薪的解决生命迷茫和宇宙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个人一辈子没听到佛陀的正法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他生命只有两个字，就是重复的煎熬，重复的煎熬，他一定重复的煎熬。为什么呢？他不知道什么是究竟义，什么是空义，他看到什么就执着什么，所以在他内心里面就是煎熬。就算他这个人听到了听经闻法，可是那个种子习气太严重了，抗拒不了外界的诱惑，虽然也持咒，虽然也念佛，可是烦恼仍然不断。就因此我们要给自己一个很重要的机会，熏习也是非常重要，选择大善之事，选择正法的道场，或者选择听哪一个人的法，将会决定你成不成就菩提之道。因性是发自内在的菩提啊，善根；缘性只是用智慧去判断。接下来成性自性，一切法具足啊，提性质性一用，就是相性质性、大种性质性、因性质性、缘性质性等质性，则便具足能成就一切法之性，以此能成之性为其质性，便是一切法之成性质性。随便举一个例子啊，用一只牛来比喻，牛因为无明业力所牵所现的相就是这样，虽然它有正知之体，可是用不上来。在大悟的圣人来讲，它是业报， 啊，虽然它有极义性质性、性质性、相性质性、大种性质性、因性质性、缘性质性、成性质性、究竟之处、空无自性，可是，一只动物你要叫它悟到这个，它根本就不可能，根本就不可能。唯有人类有这个机会，只有这个机会，只有六道轮回里面只有人类有这个机会啊！十方三世一切佛都在人间呢、啊，示现成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所有的天人呢、啊，都很乐意的转身成人，正因为有了佛陀的正法，正因为有佛道可成，在天界、啊、太快乐了。接下来义观说，在者大会一切法皆具有七种性质性，此为诸佛所证者，一以集合体用一体泯然不分之性质为其自性者，即性质性；二以如体之性为其自性者，性质性；三因体现象之性为其自性者，相性自性；第四具是大种性质之自性，大种性自性；五能为一切法做清音的性质之自性，因性自性；六能为一切法做缘的性质之自性，缘性自性；第七性，记住相具足、体具足、用具足、因具足、缘等种种性质皆具足，那么就会成就之性的自性，就是成性自性，就是成就一切法的意思。所以当你的啊所造作的恶业，恶业全部的具足，你不得不报，不得不报。在座诸位啊，啊，为什么有的人呢、啊，用功了一辈子啊，啊，仍然呢、啊、生病啊、重病啊，仍然呢、啊、事业不顺利呀、啊，修行重重的障碍啊？因为每一个人来历都不一样，这个很公平啊。你像舍利弗，那看到那比丘讲的句颂。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扎门常作如是说，对不对？哎，舍利弗七天证阿罗汉果，七天呢、啊，对不对？七天证阿罗汉果了，想想看呢、啊，那你在文殊讲堂几年呢、啊？一定超过七年了，证什么果呢？没有，啊。想起来很惭愧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每一个人的因缘果报，宿舍的善根不一样啊。因此我们这个生命啊，还是一个就是努力。许多人呢、啊、对禅有兴趣，但是最糟糕的就是把解当作证，把解当作证，就是说我对禅啊、即心即佛啊有一些了悟啊，无念啊、无相、无住了、啊，哎，懂了一些皮毛，就以为自己有正量了，然后不念佛，也不持咒，也不用功啊，认为歇即是菩提啊，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叫做执理废事啊，这个是最可怕的，把解当作证，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很多人他不愿意谈玄，不愿意说妙，也不愿意涉及到禅宗的思想，正因为他希望那个人能够如实的念佛，老实的念佛，莫换题目。但是师父呢发觉这个禅的即心即佛却是特别的重要，这个涅槃的妙心如果你不懂的话，那个念起佛来很难入于三昧，非常难，因为你怎么念都会有妄想。但是呢啊，对不通达三藏的人，得少为主果足不迁的人， 很容易掉进去执理废事。执理废事就是说知道无念无住无相，也知道啊我们本性具足，因此他就悠哉悠哉。今天人家啊去玩，他也跟着去玩，人家拼了大悲咒说你着相，人家念佛说你也着相，最怕的就是这种人，这个是很可怕的啊，因为他没有经验的第一地啊，在道理上他懂，但是事项上碰到的境界没有三昧的功夫，一样烦恼，可是他觉得自己很知足，认为我已经达到相当的功夫了，这是以己作证了，是修行最可怕的错误的观念。所以我们要理呀，要事，要圆融，因此我们还是要定功课啊，好好的念大悲咒啊，往生咒啊，好好的念佛啊，该有的早课啊，晚课啊，事项上的磨练切意不可。虽然诸法本来具足，但是那个是对有正量的人啊，叫做本来具足的，那对没有正量的来讲的话，必须次第慢慢渐进的心许。注意听哦，种子跟习气是很难去控制它的，很难去控制它的啊。你说呀，你出家，你出家了十年了二十年了啊，那么你见到女众漂亮的女众会动念吗？会喜欢去亲近她吗？如果会，那就表示你的种子习气还有待啊关照关照，那表示说你连关这个白骨关都关得不够透彻。对正量的来讲啊，六祖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的，大家都会背了，对的，菩提自性人皆有之啊，啊，唯因妄想颠倒执着不能证的。所以哎，最诚实的人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种子跟习气，那么懂得次第的人就知道，哦，既然我有这样的习气，那么就要避开来，避开来。所以以解作证是很可怕的啊。接下来全论180页，此七种性自性，有人解说是指凡夫染法而言，有的反驳说应当是指圣人的净法，因为下文说此是三世如来性自性第一心，且经文又说凡夫无性自性，因此说这七种性自性是指圣而非凡。其实本经是以如来自证的离言第一为依归的，是不分凡与圣。如果真的要分别，应是种色凡与圣。然而以本经之中气言之，凡与圣只是名相上的不同，而其离体是一。若以此如来所立的言教，而其真执即有是顿教妄言之意。顿教也就是圆顿的大教啊，所以圆顿的能且开会的楞严，成佛的法华，富贵的华严，顿就是顿悟了啊。所以顿教妄言，这里面没有任何的语言文字，说我有涅槃妙心呢、离文语言跟文字啊，就是这个道理。六字之言曰：“此中本无真啊，真即实道义。”便是这个道理。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悟到生命究竟之处，自己圆满处，就是无真。对，这个无真就是清凉地菩萨、摩诃萨，我们常常在唱的那个赞。清凉地菩萨、摩诃萨。怎么样进入清凉，就是无真。这个真加一个言字，就是本来圆满自性，没有任何的能所啊。悟道的圣人 他进入了究竟第一地，没有能所，当然就没有真了。再者，因为一切法皆具有此其种性质性，因此小至一根、一毛、一尘，当其现实，这其种性质性都一时顿现。一切凡夫圣人依报正报之法都是如此啊！诸位，凡圣依正都是如来藏性所显露出来的因相啊，因为各种角度而来判凡圣依正的究竟之处，没有这个东西。以诸佛正知一切法性皆含此七重，于真于俗于凡于圣，亘古常然。所谓若佛出世，佛不出世，诸法实相不增不减，这句话特别重要。如果你回归当下，了悟诸法都是缘起性，都是唯心限量，那么诸法不可得，即见佛性啊。所以菩提自性并没有增，也没有任何的减。所以在贤师五教仪里面啊，有一段话还是特别的重要，说法界性是舍利佛啊，法界性不增不减，佛性不增不减，众生性不增不减。是故舍利佛，众生性即是法界性，即是佛性啊，等无差别，等无差别。是万法唯心限量，就万法毕竟不可得。简单讲啊，凡夫过着妄动痛苦的日子叫做煎熬，每天都有期盼，每天都有痛苦。而圣人所过的是诸法实相，心不增不减，是令心无所增减，是名修行。有增有减是代谢之持，就是早已生灭，早已生灭则有增有减，增减是代谢之持，不增不减是涅槃的名词，是涅槃的境界。是故诸佛不若于断见，也不若于常见，唯随法，唯随顺法性，所以能随缘而起无边大用，大悲化世，令入极致。虽其用化世，而也湛然常极。外道以不正之七种性质性，故为着皮相，若以邪执邪见。如来明彼为邪见，所知而不知自出，故说出其所至正之一切法性如此，以破其愚迷。这就是如来所知七种性质性的用意。诸位，师父呢接近佛门四十年，那种邪知邪见所固执的人没办法讨论，他怎么讲他就是自己对，完全没有这个能力。不是说我们不想度他，而是没有这个能耐。就像佛在世的时候自己称为我是一切智者，动不动就说我是一切智者啊，但是所讲出来的理跟释迦牟尼佛的一切智者所讲出来的理落差太大，水平差太多，讲不过世尊，讲不过世尊。所以当佛在世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自称为是一切智者，一切智者就是佛。那么今天的佛不在世了，佛啊入涅槃2500多年的今天，那是到处可见那个邪见所知是很可怕的。而邪见所知，他说别人是邪见所知，因此现在啊第一谛又不可说，而落入言文字又变成一种争论不休。所以师父不主张啊写书来互相攻击，或者是在网络啊看互对这个不对的苗头，就这样子的啊攻先彼此之间的对方，也不了解对方，也不看对方的著作啊，然后就断章取义，这样互相在网站攻击来攻击去，这样不是第一谛。 这个在网站你就有时候可以看到说，哎呀，现在的科学很发达，但是也变成很麻烦。理上的第一谛不可说，唯识一心，唯识真如，事相上的第一谛可以说。那么修行有亲近的师父所依据的经典又不一样，在这里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你不要把唯识扯上中观，你不要把中观啊扯上华严，你也不要把华严呢扯上天台。每一个宗派都有它的经典的依据和起源，八大宗派包括啊小圣的啊或者诚实或者是巨圣，那么我们也尊重。唯有这样子可以熄灭大小圣之争执，熄灭了八大宗派的争执啊。所以有的学密宗的啊就批评净土宗的，你看无教无证，就是没有教理也没有正量。哎，有时候看了这个网络啊有一点难过了哈，难过。这个实在是不适合啊，实在是不太适合的，应当是好好的修自己比较重要。因此啊有时候在网站啊在佛教里面啊八大宗派啊大小圣之争啊一直内耗，内耗就是出家啊批斗在家，那么在家居士啊批斗出家，那么一直内耗，这个不是正法之幸福，这个算是很不幸的了啊。所以有一些网络啊他写信来就是完全对师父一种挑衅啊，那么师父也理解他的想法啊，我也不想去改变他，也不想去改变他，我遵守佛陀或者是祖师大德啊，此宗本无真了，真即义，师道义，所以我一个字都没有回答。这个大概是最好的回答，最好的回答啊。然后他也沾沾自喜的就说：“你看，连慧律法师都不敢跟我辩论了。”哎，那么我们也笑一笑就好。啊，享受这份涅槃妙心的理是第一谛啊，唯识一心，唯识真如啊。因此，在这个末法之见呢、啊，纷然，哎、啊，之见纷然，你一切把它化作网络的批判跟攻击，不如享受这份啊平等不二的理第一谛是第一谛。这是师父的看法，所以有的人来挑衅啊，批判呐、啊。攻击啊，当然这是极少极少数的了啊，这个大概十年呢、啊、有时候才一封信的两封信，极少极少的了。大部分的人都很有修养，就随喜啊，赞叹啊，赞叹佛，赞叹法，赞叹僧啊，或者赞叹护法居士啊，那么师父呢也非常的赞叹。在座诸位呢有一个问题，许多人呢、啊啊，一直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白衣能不能说法。最近这个网络啊也有一些一直来问师父这个问题。佛并没有说白衣不能说法，而白衣这个说法有它一定的戒律，也就是说这个白衣必须受菩萨戒，而且具足十年。像出家人有时候十年二十年才达到和尚位，你一受菩萨戒，你境教不通，心性不明，会误导众生，这个十年是师父给他加进去的。当然立根上根立志的，像鸠摩罗什大师这种数世再来的，这个就另当别论了啊，七佛易经师这个鸠摩罗什大师这种大根器的，以此为基石的大根器，这个是另当别论的。啊，我讲的是普通的根器的，受菩萨戒以后呢，能够经过十年，就像出家人经过十年、二十年才合上位啊，才上座啊，才合上位啊，再接下来，啊，40里内，40里以内，如果有道场。 有出家众，你必须去请示这个如理如法持戒律的，还不是一般的法师啊，有正知正见啊，正法的理念的法师啊，这个代教居士已经受了菩萨戒，也相当的十年。那么这里事实里面有正法的道场，那么你来请示上人，说我能不能上台？那么上人就跟他交谈啦、了解啊，哎，你的理念是什么？哎，认证说这个居士确实是那正知正见，也不会误导众生，那么你就可以上台。你就可以上台，不是说白衣通通不能上台。但是现在这个形同虚设，哇！我受了菩萨戒，我找一个跟我一样相同的角度看法的法师，他就我可以上台吗？可以啊。另外一种，就是我管你要不要经过十年，或者需不需要啊这些正知正见正法的法师来认证，我需要就是要这样讲。所以在台湾就是这样子咯。啊，我们不是世尊，我们守佛的戒律，那问题就是他对戒律不懂，那么这搞下去就难堪了。他硬要上台你也没辙。啊，出家人无争啊，守本真心，对不对？五祖弘忍大师讲的修行守信为第一重要的，我们要守住心。哎，他硬要上台啊，你能怎么样呢？所以我认为这个白衣上台说法，在今天来讲的话，当然也有他的功德，因为如果他是正知正见的啊，也有了不起的地方啊。但是形同虚设，虚设就是现在不照这个来，不按佛所制定的戒律来做，都不按照这个来啊。如果他搞了胡搞瞎搞，那你也没办法。所以贵乱就是这个道理，末法时期会乱就是这个道理。你讲你是正法，他讲他才是正法，对不对？拿他没办法啊。因此啊，我们今天呢、讲了一句感慨的话，说弥陀经里面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句话可以用在今天。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听闻正法，听闻正法。那有的人来告诉我说，师父，那个在家居士根本上台就是乱讲一通。我说你不相信你跟他讲讲看，他不大发雷霆，我说你来起我向上人头，结果就写信去批判那个在家居士，那个在家居士啊，写了一本书骂他。你就说，他说，哎，师父你讲的对，咋就跟你讲给啊，咋就跟你会不会讲去，你就对不对？说没办法，无能为力了，不是我们自私自利，真的没办法。所以，尤其在这个末法的这个时期，你只能尽力了，尽心尽力了，然后明哲保身了，明哲保身只有这样子了。接下来181页，复次大会有七种第一义，所谓新境界第一义地，贵境界第一义地，智境界第一义地，见境界第一义地，超二见境界第一义地，超子地境界第一义地，如来自道境界第一义地。再念一遍，复次大会有七种理上的第一义地，所谓心境界、慧境界、智境界、见境界、超二见境界、超子地境界、如来自道境界。就复次的大会有七种第一义地，所谓新境界，也就是说在世间法三贤位，什么叫做新境界呢？叫做所谓的修行都跟真如之心相应，叫做新境界。简单讲，只有见到真如的人 才叫做第一谛的心。所以心境界的意思就是与真如之心相应，那么这个功夫就最浅了，就叫做三贤位的啊，心境界与真如心相应的。接下来第二个叫做慧境界，这个是大约在一初地、二地、三地的境界，叫做慧境界第一地，叫做啊久修真如啊，发智觉圣智之慧。哎，当然没有办法智觉，甚至没办法像佛了，就是久修真如而发的慧。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我们如果不见性，不能叫做修慧。从究竟义，从大不涅盘经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不明心不见性，不能称这个人在修慧，因为他没有真如的智慧，只能讲修福啊，不失金钱啦、啊，动动劳力啦、啊，啊，推广正法啦、啊，这个是修修福啊，但不能说他有真如智慧。所以啊，第一个心境界是真如与真如心相应的心境界第一谛啊。接下来久修就发慧了啊，久修真如而发慧，叫做慧境界。第一地也就是初地、二地、三地所行的境界，第三个叫做智境界，大约在四地、五地、六地的菩萨啊。什么叫做智境界呢？慧开则智明啊，一个人智慧开了，那么智慧就明，智明。我们常讲智慧、智慧、智慧，这两个字啊都一连起来念啊。那么彻底的分析来讲的话，慧啊是断惑，智是正真。简单讲，智要比慧更深。当然是不是在究竟之处说的啦？究竟之处慧如智，当然是如，智是体嘛，慧是用嘛，体用本来就一如，并没有深浅，只是说方便在次第上来说的。慧是断惑，智是正真呐、啊。简单讲。智明的功夫比较深，我们说慧观智明啊，慧开则智明啊，所以智境界大约在四地、五地、六地。见境界呢，智明则能照见，这个见是照见，也就是第七地菩萨的功夫咯。哪能照见呢？见什么呢？就是见真谛，还有见熟谛了啊，见真见熟了。见真谛跟熟谛呢，就是平等的意思了，平等的意思了啊。所以啊，这个见是指照见呢、啊，能够照见呢 啊。这是根据前面来的，就自明则能照见呢、啊。自明则能照见呢、啊，这是指第七部第七地菩萨的功夫啊。照见什么呢？啊，照见真谛，照见熟谛，究竟平等。接下来是八地菩萨的超二见境界，超凡夫见，超邪小见，邪就是啊外道的邪见，小就是小圣见，所以凡夫见、邪小二见。啊，叫做超二见境界，超凡夫见、超邪小见，这个是八地菩萨所行的境界，超二见境界。那么这最后啊，这个第六啊，叫做超止地境界。这个止地啊，从初地到十地，菩萨所行的境界叫做止地。那么超止地就是等觉的意思了。就是超越初地到十地，就是超止地。这个止地，止是指佛止了，超。 超一切佛子之地，当然就是等觉咯，叫做超子地。所以初地到十地，菩萨所行的境界叫做子地，佛子所行的境地，现在超子地就是等觉，等觉的境界。最后一个叫做第七个叫如来智道境界。那智就是自觉圣智啊，如来智道境界就是不与菩萨共。前面六个心境界第一地，慧境界、智境界、见境界、超二见境界、超子地境界，这个前六个是菩萨与佛所通用的，所通用的。好，我把它贯穿起来，大家理解一下。复次大会由理第一地，理上第一地为是一心，为是真如。理上第一地有七种，所谓以真如心相应境界的第一地，九修发慧境界的第一地，慧开则自明的境界的第一地，自明则能照见真俗平等境界的第一地，能照见真俗平等，就超越了凡夫邪小二见七心，如如不动，超二见境界第一地，超越十地菩萨境界的等觉境界的超子地境界第一地。最后一个不与菩萨共，如来自觉圣智所到的境界，此是离第一地，唯是一心，唯是真如。